这两年这个植物肉这个概念啊是蛮火的，去年也说是中国植物肉的元年。
其实有时候素食的热量会比那个肉食还高。
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我们今天聊一期啊跟素食有关的节目。据国泰证券的一个数据显示呢，2020年全球植物及人造肉的市场规模啊大概是139亿美金，预计以每年约 15% 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在增长，到2025年或将可以达到279亿美金。
然后接着这一个数据呢，我们又看到了有最近有两个新闻啊，来自两个这个快餐的巨头，一个是这个肯德基宣布从今年也就是2022年的1月10号开始，会在全美范围内的肯德基门店呢限时供应和别样肉客合作的这个人造肌肉产品，它叫超越炸鸡。所以这是人造肌肉产品呢迄今为止在美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推广。同样啊，在差不多的时间也是22年的这个1月5号，就是汉堡王在英国餐厅也宣布推出新款的素食鸡块。所以这是两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快餐巨头的两个举措。然后我去问了一下汉堡王，我的朋友在汉堡王里面工作的，就是问他就比如说最近这个汉堡王在中国呢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好像素食也是一个新的潮流嘛。我得到的目前的回答是不会有，就是虽然很有潜力，但是可能今年还不能吃到这个素食的这个鸡块。
哎，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目前消费者对素食的这种餐饮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对吧？
对，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些是因为我们中国本身就比较讲究养生，所以大家呢除了比如说有一些纯素食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或者是一些就普通的素食主义者，就是蛋奶可能吃的，但其他他可能荤腥不吃，还有很多是这种弹性的素食主义者，他们更多的可能是这种因为亚健康啊这一些他想养生，所以他会注重去觉得吃的清淡一点，多吃素食啊，比如说对这个三高啊这一些的症状会有好处。对，我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就是是在前几年的，是我们国家大概的素食人群的数量有多少呢，是有5000万左右。所以实际上当然放在整个人口里好像不是一个主流，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肉食为传统的这一个国家和民族，但是实际上这个人群的数据在慢慢的增大的过程当中。
是，不过怎么定义这个素食人群，可能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据我所知，像你说的，有是严格的吃素，可能有一些宗教的关系的，对吧？有一些是这个种类的，也有一些我有听过类似什么锅边素，是吗？就是，同一盆菜里面有些肉、有些菜，你可以去吃那个素菜。
是是是，其实如果你去查那个严格的分类的话，大概有10几20多种哎。就比如说有些人对、
okay.
有些东西它会有严格的那个区分，就我通常就是实际上我自己在大概10年之前有过大概半年的吃素的经验，就是属于一个普通的素食者、就不严格不然后就是蛋奶都吃，但可能荤腥的那一些不吃。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也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就是我们有一些类似这种兴趣小组，就彼此会相约去那个时候在上海，对，一些素食店有一些那个聚餐啊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就是的确是有不同种类的，但是基本上还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严格的素食者不多，就是你什么都不吃，就是基本上那个蛋奶或者沾到一点点的都不吃的。然后相对来说普通素食者会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像我这样弹性素食者，我叫就很多人可能就吃的清淡一点，或者有一段时间他会吃的吃那个全素，但不是那个持久的，比如说几年十几年这样坚持下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素食兴趣小组的那可能有那个8、9个比较持久的在联络的朋友嘛，到了大概现在 几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有一些人就大概50%-60%，就超过一半，已经比如说从原来的普通的素食者，就是比较不吃荤腥的那一种，变成了弹性素食者，就因为很多女性可能是因为那个比如说生育啊，她要备孕啊那一些原因，然后男性的话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那个考量，就开始从那个当时的相对不吃荤腥的那一种状态，到现在吃的清淡一点，偶尔的吃素的这样一些状态，但整个人群当中我觉得吃素的人应该是变多了。
是，哎，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个针对就是在西方国家一个素食主义者动机的一个调查，就说约半数的就是这个素食主义者，他是基于不忍心看到动物被这个杀戮或者是受到一些非人的痛苦啊。
对，
那仅仅是因为健康原因去选择的只占到27%，所以可能健康营养并不是这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素食主义者他比较关心的议题。
是的，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比如弹性的素食者，他会因为健康的原因去选择。而且我觉得东方就是比如说中国的跟这些西方的这些价值观，对吃素的价值观可能也都会不太一样。我之前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听过吗？
哦哦哦，全智贤嘛。
对对对，应该是一说就知道的。说实话那个片还挺那个流行的。全智贤在里面演一个那个女明星，就是一个女演员，然后她在里面呢就是比如说有比较极端的两种样子嘛，就私下可能是还蛮随意的，所以就喜欢吃炸鸡啊，就那里面炸鸡啤酒是一个她很典型的会标志性的食物，然后在镜头前可能是比较那个比如比较矜持的那种样子。所以你看就是实际上我们大家对就现在对女演员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如果她什么都吃，然后平时虽然瘦瘦的身材保持很好，但人家就是喜欢什么吃那个什么红烧肉啊，喜欢吃羊肉串啊肉夹馍啊那些，感觉整个形象就会比较亲民，
好像反而会更好一点，对不对？
是，
就如果对票房什么这种来讲，
对，大家就会觉得他有观众缘，就是这种路人缘所谓的。然后再早一点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可以跟你分享一下，也是女演员对自己的一些或者是影视圈的人会对女演员形象的塑造的一个，就是汤唯那个时候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去那个杂志的那个采访，杂志的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喜欢吃那个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然后汤唯当时就脱口而出，可能就真性情，就回锅肉，我最喜欢吃回锅肉。然后这个采访就当中中断一下，因为经纪人说，就你不能那么说，我们这个形象不能。然后最后那篇报道出来的时候呢，汤唯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是香菇青菜。就女演员
太不容易了，
对，圈子里可能会觉得那个素食会对女演员，比如说尤其可能电影演员就是上面的那个形象的塑造会有一点帮助，显得可能稍微有点距离感啊，或者是那个比较清新的这种形象。
这个经纪人对消费者的洞察有点过时了，可能。
对对对，我是觉得也是有点过时。现在我们就拿来当一个好像轶事那样讲，也不是那个。
是，就现在我觉得观众也好，其实更宽容吧，就大家对不同的这个饮食的选择，这种宽容度我觉得还是有的啦。现在
是的，是的。像你呢？其实我说了很多那个女性的那一个，所以作为一个男性，你会对素食有一些那个偏好吗？
就是吃蔬菜肯定是喜欢，但是如果你要问我喜欢吃什么，可能 我脑子里面想的可能第一个是可能喝醉了也会说是吃烤鸭。
哦，
我也蛮喜欢吃烤鸭的。很偶尔吧，现在可能在可能上大学的时候我有过吃每周吃一次这个全素的这种经验哈。那时候应该在香港吧，就是每周吃一次素，因为那个时候然后在香港那个不可告人的原因啊，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 就是素菜比较贵啊，因为比如说我喜欢吃什么叉烧烧鸭饭啊这些的，但是他那个你知道那青菜就一根两根，对吧？很娇贵。如果你要另外炒一盘菜，可能要那时候要30-40港币，因为烧鸭饭才30-40港币呢，就觉得有点贵啊。
对。
啊，
碳水少年时代嘛，就是那个，
哎，是随便吃，哎呀，也还依然俊美，是吧？那个时候不得了。
这句话我不接。
回来，我说正经的，就是其实就是想满足一个自己吃蔬菜的这种感觉嘛。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好像你也可以算一个弹性的素食主义者，一个礼拜还吃一点。
那我这个弹的，我这个皮筋拉的太长了。我其实自己，因为我家里面我奶奶有信佛，就是有一些宗教。
OK，
对，就是她是很虔诚的佛教徒。那我们家如果我回老家过年的话，因为我们初一十五家里要是吃全素的，这是我在我童年印象里面一个很深刻的这么一个印象。当然了，我那个时候就很调皮嘛，小孩也不懂，就是因为对吧？你过年人对肉的这个渴望还是很强的，我们就会。和几个兄弟姐妹就跑出去偷吃粉啊什么的，而且那个时候开粉档的人没有很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哪个哪个哪个角落头里面有一个依然辛勤的老板在煮螺蛳粉什么的，我们去吃一吃。
那你就像去年就2021年嘛，有没有什么素食类的消费？
我在去年我是第一次吃你所谓的那个植物肉啊，但我不知道那个品牌是不是别样肉客里面的肉啊。我就是在，我有一次在肯德基，我有一次在星巴克，都是这种西式快餐店里面有吃，就还是一个猎奇摸一下产品的这种心态。
用舌尖摸一下是吗？你这个全身都是触角啊。
哎，你这句话怎么有点可怕？但是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那个肉啊，真的是有肉汁的，就是它的模拟的像那么回事儿啊。就我后面查了一下，是因为生产商他会在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肉啊，其实那个就是一些豆制品啊，它加入这个血红素啊，就营造一种血的颜色，然后这种多汁的
juicy 就是那种啊，
哎呦，对 ，Q， 我们都叫什么 Q弹的这种感觉啊。那当然了，它毕竟是一个加工的制品嘛，对吧？它为了模拟出这个肉的口感，我觉得它加的这个添加剂还是有点多，特别是这个钠的摄入啊，可能还是比这个新鲜的肉类。是要高的，也不适合这个过分的使用。
对，
你呢？你最近是有什么吃素的？
我其实就是后来停止了，比如说那种比较普通素食主义者的那个习惯之后，就还是弹性素食嘛。就比如说有一些和你以前很像，跟你16岁的时候很像，对吧？还是比如说一周会吃的比较素一点。
哎呀，别说的太小，
然后
算得出来的。
然后我跟朋友或者是跟那个比较年长的这个家人啊出去吃的时候，有时候会转去一些那个健康素食，因为上海其实素食店开开关关，有一些就是很多年一直开着，比如说像枣子树啊、五官堂啊，这都是上海比较有名的那个素食店，就那种中式的素食，它有的时候有一点仿荤，但是大部分还是比较可口。所以他其实我看他开了这么多年，也是因为消费者就是还是比较固定，会固定的去吃。有时候甚至我会觉得就是在里面啊，你有时候一个月去一次或者是几周去一次，里面的人啊，你比如说你固定周末的某个就午餐去的话，都能看到一样的人，大概就是那一套人在旁边。
OK，
所以是还是
复购很高
的，有一部分的人会去。然后像上海的那个吃素感觉除了那些比较便宜的那些自助型的之外呢，有一些相对高端的一些餐厅变得越来越贵了。像你如果去吃的有比较高，像福和会啊，或者我以前去过的这些大叔五戒现在已经关门了，还有现在比如像五味蔬食这些呢，它的人均其实福和会是最高，就是那个可能是米其林型的啊，也不是常常能去的，其他的一些相对中高端的都会达到这个人均200-300 以上的那一个消费。你会觉得同样去那个非素食的那个餐厅的话呢，至少你会吃得更饱一些，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经验，就男生去吃那个素食，尤其套餐类的话，往往就吃不大饱，就正常食量的男生，因为有朋友就去吃完之后，直接又去麦当劳吃了一个汉堡，你知道，就是实在是量
非常押韵，
对、
往往吃不太饱，吃完吃了两个汉堡，单鸭不算鸭。
对。可以啊，然后也有一些就关掉的，比如说以前的那个大叔五记还挺有名的，现在在原址上应该老板都没换，我猜啊，就是改成了另外一个叫东方荣宴，本来是卖素菜的，现在变成了一个融合菜，对，招牌菜就是你最喜欢的烤鸭，欢迎你有机会来上海尝一尝。所以还是你看，就是有开有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整个的消费的那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是相对来说溢价会高一些，另外这个口味上很多人会偏向就这个仿荤菜，其实这种就是可能还是为了吸引那些弹性素食者多一些。
是，哎，我去年其实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是海底捞啊，它不是有一个那个配料嘛，对吧？长得像牛肉粒一样的那鬼东西，
对对对，就是锅底开了之后说，你要不要来一碗汤，我给你放一点，
哎，歇一点，歇一点的那种感觉啊，调点啊，调点汤头的感觉啊。据说他之前在那个上海啊，30多家门店有实施过，把这个小料呢做成这种，他通过一个新的什么技术的一个配比，把它变成是这种植物基的。啊，就它不是牛肉了啊，它是这个新的拿植物蛋白来做的，叫做什么味伴侣这种东西啊，我专门去吃过一次，我觉得也吃不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调的味道就感觉添加剂的感觉嘛，就是好像没有吃的特别出来。
但它是跟同原来的那个牛肉粒同时供应的，还是就替代了那个牛肉粒？
不知道，因为我看到他只说在上海区有一个试运营，我不知道是要做 PR 的这个宣传，因为他那个新闻稿里面写啊，这个成本比牛肉粒还要高，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要大力宣传的感觉啊。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年这个植物肉这个概念啊是蛮火的，去年也说是中国植物肉的元年啊，这个概念反正万物皆可元年。对，但是我们也看在资本市场上面，比如说去年这个人造肉有第一股嘛，叫做这个 Beyond Meat， 中文叫做别样肉客。
我看到有的那个翻成那个超越肉类，感觉就不想吃。
超越肉类感觉像个乐队是吧？而且他在国内是有工厂的啊，也投产了，有看到最近也投产了，在嘉兴啊，离我们都不远。
对对对，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工厂旅游可以去看一看，怎么做出来的，
是是是，
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吃下一条那个刚下流水线的别样肉。
是啊，如果你在盒马，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买到了，好像它还没有天猫淘宝的店，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只能在线下的一些商超或者是有一些代购啊，你可以体验到。另外在一些大公司啊，像比如说像雀巢，其实也在它亚洲的第一家店也是放在中国投产的，放在了天津
啊。
不仅是植物肉了，整个所谓叫做植物基这个制品的这个赛道哈，从2019年的12月一直到2020年的12月，我们国家有针对这个植物基公司的投资事件，我查了一下，有多达21件，同比增长了5倍。
所以都还挺看好这一部分的那个市场的，我感觉是。就是你说的这个对吧，植物肉人造肉的这一个在最近两年就是挺红火的。那我听到的呢，就是其实两边就是正面的和比较负面一点的这个意见都有。它是一个有一点争议的那个事情。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我看到信息是 杜邦的营养和生物科学公司在2020年有一个最新研究说，中国和泰国对植物性肉类的需求呢，估计会在五年之内增长200%。所以它有一个前瞻是到2025年植物肉的市场在我国会达到154亿，所以我觉得就大家基于这一个才会有那么多的投资啊，那么高的一个增长率。但是后来呢，你就看到就我们平民消费者对吗，就不用从这么高的角度去从实际生活里面接触到的东西来看，就有一个争议还是挺怎么出圈的，就那个女明星对这个植物肉的一个代言的事件，就是当时就是陶虹啊、张静初啊这些明星，当时在一个叫素食行者的节目当中呢，就号召大家都来吃素，就说素食当然有很多好的地方嘛，他吃素，但就是明星的那一个他的前提是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营养师给他们搭配这个食物，但很多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多的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可能大家的营养一大部分都是从那个肉食类的这个消费当中来的，所以他当时呢就引起的争议就是比如说陶虹被说是那个人设翻车，然后张静初是借宣传片洗白，然后后来大家发现他其实这个宣传片就真的是一个宣传广告，他背后是一个生意、所以就一下子你知道女明星的这个代言帮了倒忙，让大家对这种植物肉的这个概念反而有一点点反感了。这个，所以我其实也因为这个事情去重新去想去了解一下，所以这个人造肉啊这些的概念，
跟大家那个稍微分享一下哈。那主要是分成两个大类了，其实一个是纯这个植物基原料制作的这个植物人造仿真肉，就比如说刚我说的，就肯德基他们吃的这些啊，用大豆啊、豌豆啊等作为这个原料。这一部分的肉已经是大规模的是商业化了，已经是可生产的可量产的哈。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用这个动物细胞体外培植技术制造的人造的真人造动物肉，它是真的动物的人造肉啊，有点绕啊，但是是真肉啊。但是这个呢，很多还是在实验室的这个阶段，没有到一个量产的。
是。
那其实还有第三个小的类，它就是混合了。就现在大家尝试又做一些这种混合啊，就是想在这个动物体外培植的细胞里面再加入这个植物基做混合肉。我想也是因为这个成本的原因了，想把这个让它有一个量产的可能性吧。
所以就是听起来啊，我自己会好像比较接受一点植物的那个人造肉，讲动物那个人造肉是不是实际上
有点像克隆一样，是吧？
对对对，有点不知道，我可能纯粹外行是在那个一个评论，但是实际上从成本来说也是第一个已经那个量产的，就我们现在可以吃到的那个东西
是
可以就是经过科学的这个解释之后呢，我是会感觉这个蛋白质，如果你纯粹从营养的，的确是可以从上面来摄取到的，就不知道口感怎么样。毕竟我们有时候吃肉也是为了那一口肉的那个口感，对吧？就
肉香，
对对，那个脂肪啊，夹着那个，对吧？那个纤维的那个质感在你的舌头上面的那一种触感的感觉。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人造肉也好，植物肉也好，我觉得它跟电动车啊还是有一点像的，因为本身也是一个能源的一个短缺，或者是说对我们环境的一个关注哈。因为人造肉行业今年的兴起跟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它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它一个报告啊，就是每生产一公斤的这种植物肉可以为环境节省 93%的这个土地浪费与破坏，能够减少 99% 的生产用水，对吧？因为这个植物吃水比牛羊要少很多嘛。而且很重要的是可以减少90%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是
啊，当然了，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了，但看起来是对整个一个环境的一个好像更有利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减少碳排放啊，这些环保的背景下，我觉得的确他的出发点是非常非常好。
是，
如果从我们的国家来说，其实虽然我们现在的吃素的人口在一个小的比例上，但是实际上从宋朝开始啊，我们就是对这个吃素就是开始有一些这种饮食的传统的。就最早就是像那个梁武帝其实是吃素的，就在那个
是
历代的帝王当中。然后之后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宋朝是有一些仿荤菜开始出来了，就比如说假的，我刚才说假的煎鱼、假的煎肉，就大部分还是以那种豆制品为那个原来的原料，然后把它你知道就是用各种烹调的方式做的像肉。然后还有除了这一种呢，然后其实素食的这一些风气跟中国比较传统的这种养生餐饮啊，因为在素食里面大概就是中国古代的比较早一些的这个素食是三个流派。一种是宗教的素食，就是你比如说那个佛教的，就是减少杀生，所以他们吃全素的那种。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养生素食，就是和这个很像，就是它清肠胃。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精神素食。所以其实从宋朝开始呢，你知道那个菜根谭吗？菜根谭其实就是咬得菜根那个意思，其实就精神上的素食，他要吃的尽量简朴简单，以素为主。往往是那些文人在讲那个吃素的时候，他吃的是这一种类型的素，可能就没有养生素食那么多的花样。以这种吃素吃苦才能培养出高洁的人格这一种出发点来吃素的，所以叫精神素食。
果然我文化可能这个还差一点，就是因为太喜欢吃烤鸭了，可能
要改掉烤鸭啊！你一口下去，有多少只鸭子在哭泣？
哎呦，不要别绑架我，也是偶尔吃一餐了
啊！是是是，吃嘛，哎呀，对。所以素食在我们国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的基础的。
嗯，确实是。而且其实也有一些那个所谓的专家哈出来说，就是消费者可能并不一定相信这些肉类的替代品有健康哈。比如说会觉得像你说的因为他们的配料表比较复杂了，对吧，就是大家对人造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
会有一种排斥，我感觉，
或者说恐惧感。是吧，对未知的这种恐惧感，
对对对，
总觉得是，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体系下面，觉得天然的才是一个更好的东西。
对，举个例子嘛，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尤其像我父母的那个年代的人嘛，他就会觉得有一些大棚里的蔬菜啊，没有那个农民自己种的那个，有时候他们会情愿去到比较乡间的那个地方直接去买菜。他会觉得那个大棚里人工就是用科学技术培养出来 的，一个是不够好吃，还有就是他会怕那个化肥，就那些人造的东西用的太多，所以是这样的一些感觉。
是一样，比如说土鸡蛋嘛，对吧，其实比那个正常出来的鸡蛋要小很多，但是价格又会高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他们说那个北京靠那个河北的地方，就到河北边界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土鸡蛋特别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都从北京开车去，因为好像北京开车过去要3到4个小时，就你不管从什么点出发，到那边的饭就已经超过饭点，就饿得要命了。所以就是你到那边就会觉得那边的土鸡蛋烧出来的饭，不是因为它真的好吃，是因为你真的饿了。
鸡蛋爱好者他也是蛮用功的。
是。
那还有一个了，就是像这个减肥嘛，对吧，这个严肃的讲这个话题啊，他是。
你还吸了一下肚子。来，减肥跟素食的关系。
都这个样子。
我大概可以体会到。
是，就是一个有一个隐形的这么一个因素吧，人们会觉得我在。减脂期了，我想吃一点素啊。但是其实不少消费者他对于这个营养学的蛮多知识啊，就还是有一些错位的。比如说经常你能够看到有这个人去吃麻辣烫是想减肥。但其实麻辣烫里面的这种高油脂或者是高钠的这种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哈。
对。 麻辣烫大家会觉得就是你下的是就是挑的是那个素的，好像感觉就是吃了素的、哎、其实有时候素食的热量会比那个肉食还高。就我有一个、我去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也是营养学家出的那一个，就是说在同样菜量的前提下，只是对比里面含的那个卡路里啊，就是有一些结果其实你一开始可能不会想到。就比如说啊，松仁玉米，同样量的松仁玉米和黑椒牛排，或者黑椒牛排来说，实际上松仁玉米的卡路里是630千卡，然后黑椒牛排只有358。所以那个
因为松仁嘛，对吧？那个
油
脂量挺高的，
对，就像麻婆豆腐也达到了469千卡，也远远超过了黑椒牛扒。今天有点想吃黑椒牛扒了，感觉真是一个
健康的牛扒不要放黑椒。其实啊，这个也可以重点讲一下，有机会。
对，型男主厨你有就是最近的招牌菜。
阿肥牛排这种感觉就比较呼之欲出所以说，但是要讲回来，有一点，其实热量啊不是恒定这个食物营养素的唯一指标
啊、
这个还是要均衡一些哈、其实那个其实吃肉，真正的吃好的肉，其实很难胖起来的，真的，因为你吃不了多少。那大部分我们就吃零食啊，对，像我这样对吧，就吃点糖啊，过多摄入过多的糖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境地。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我现在都用美颜的那个镜头来看你。
感恩，
你知道
感恩，我以后送你一个眼镜，你一看我就瘦脸那个、变白。是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吃素或者吃更多的蔬菜，这种健康类的食物啊，已经扩展成为一种蛮酷的一种生活方式、挺流行的这么一套生活方式。
是
啊，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找到的一个数据哈、就是在美国有个叫做 Checking Happiness 追踪幸福这个机构啊，它针对美国10000多名这个受访者，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啊你回顾这一生，如果你在最后一年，你用1到10的等级来评价你的这种幸福感，其中呢素食者的啊他的幸福指数是7，然后普通的饮食者呢是6，好像意味着这个素食者普遍比吃肉的更加快乐一点，对生活更加的满足。
对，因为我们以往都觉得好像素食的人他会对生活比较严谨，就是他会克制一下自己的愿望、但实际上就是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了，就是大家选择素食的人实际上是现在越来越趋年轻化，素食者在变多，素食主义已经不再是就是宗教啊或者教条啊，也没有太多的就比如道德优越感，因为我就是用素食我就显得比别人更高人一等啊，这些只是选择了一个有益于自己的健康啊、尊重其他生命啊、爱护环境啊、合乎自然规律的一个饮食习惯，所以它就逐渐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而且其实就像你说的，其实蛮多明星 idol 是素食主义者嘛，对吧，比如说国内知名的，比如说刘德华先生，就是吃素是很有名，而且他对自己的那个饮食的控制是很强的，据说常年不吃米饭啊，我上次听那个王晶的一个什么访谈，爆的一个料，
他已经60岁了，但是看上去对吧，状态比那个好多
30多岁
的不是你，比好多30多岁的男演员要好，这是实话，那个。
是，比如说你说国外的什么 JZ 啊、碧昂斯啊，就他们是吃素夫妻，还是挺有名的。包括你看那个健身挺出圈的那个叫什么帕梅拉，身材
跳不动，
这么健康，
是
吃素的。
是，所以你看，就是素食消费和这个环保啊、可持续的概念往往是紧密相连的。 然后它呢、我们现在说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它不仅是食物啦，你吃素食
是，
而是向其他的领域扩展。这些领域呢，往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护肤品彩妆，就女性会更多一些，也包括一些就男性使用的那个，就一个是极简的化妆品配方会越来越流行，在那个化妆啊护肤品啊市场上面，这个素食主义就是它往往是主打这种摒弃了一些复杂的成分，然后减轻皮肤的负担，支持环保这样的一些概念。我知道有一个英国品牌，就是它已经开始把所有的那个产品配方通过这个素食协会的认证，然后注册这个素食商标，就是目前它已经号称比如说 60% 是纯素类，就在国内虽然现在它没有那个店、但是算是就是全球化当中的一个潮流。
是是，就是你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在 A 面来看哈，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在越来越接受这个素食啊，比如说从营养健康的这个角度哈、会用一些素食的替代品，
嗯，
就是包括你前面说的这个橄榄油，
嗯，
对吧？这个橄榄油专家而且啊，曾经给我深深的上了一课，我觉得很好。
现在你也变成专家了，主要是就是你在使用经验上已经超过我了，对吧？听说不都已经使用了，对吧？十几斤牛排，那个进行实习，
不止不止
哦，30斤，30斤，对。
哎，应该是你朋友圈里面煎牛排煎的最多的人了。
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好，
可以发一条朋友圈。
我相信你来说一说，就是你在选那个橄榄油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就是消费的时候有什么心得吗？
我这个是一个可能啊，是一个热的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啊，就是跟大家分享哈，就是你如果看不，你在社交内容上面，你去看一些煎牛排的教程啊，会让你涂一点橄榄油，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我们家里面能买到的那个常能买到的橄榄油都是初榨橄榄油。就比较好的、其实比较贵的、对吧？但是呢这种油的那个烟点是比较低的，其实不适合来煎牛排的、所以蛮多这种社交平台上跟这个煎牛排有关的内容，当我已经成长之后，我发现可能有 90% 都是欠考虑的、真心的。
你已经成长了、
比如说他说比如说一开始用这个初榨橄榄油啊，或者是直接刷黄油啊，其实都是不对的。你应该用一些烟点更高的，对吧？比如说Rene姐向我推荐的啊，什么牛油果油，虽然贵了一点啊，但是很健康
啊。所以就是用油的心得就是还是要买贵的，是吗？你那个贵的那个代用品。
不是，就是如果你想在这个厨艺上面啊，就是你对这个营养是比较考究的，可以稍微啊学一点小知识，其实也不难嘛，这个获取。但这种知识就是如果你不去拓展，你可能一辈子就一直在这么操作了。
是。所以橄榄油开始，其实我以前是记得，比如说比较早一点啊的时候，其实在超市里面的橄榄油可能就几种，然后或者有的超市就是一些那个我们常用的中式的一些花生啊那一些，橄榄油还是最近的几年在大型的超市里面就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还品种挺多的那一些了。
是。
好，这个是我们在就是选择这个出于营养健康的这个考虑选择那个素食代用品的，还有一种呢就不得不使用代用品的，就比如说身体会有一些不耐受，对某一些荤的产品，尤其是蛋奶类这些东西会有不耐受的情况下，有些消费者会选用代用品。其实这个过敏型的食物过敏型的状况现在出现的这个概率还挺大的，没有找到中国的那个数据啊，我有一个澳大利亚的那个统计局的数据，澳大利亚呢大概是有17%的人是对食物过敏的，所以过去的10年里面因为过敏反应住院的人数是增加了5倍，它是在增长的，就不知道是因为环境的关系还是什么。所以他们的数据就是说过敏的流行可能是人们选择素食的又一个原因，就因为各种各样对荤的食物的过敏，然后这种因为食物的不兼容性而带来的病症呢，也会让更多的人会选择成为那个素食主义者。就我知道你也是那个牛奶，对吧？奶的那个不耐受，所以啊，你现在身上已经挤满了各种那个 来，
各种标签让我不堪重负。
对对对、啊，我们怀着同情又高兴的心情来听你分享一下。
是。是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是喜欢吃烤鸭乳糖不耐受又煎得好牛排的胖子啊，这个人设基本上这几个标签啊。但是认真讲，其实我有点奇怪的，就是我本身这个体质，我有点属于间歇性的这个乳糖不耐受。因为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在听友群里面跟大家开心的宣布，就是我好像那个啊变异啊变异了，不知道为什么 DNA 动了，这个就可以喝牛奶了，而且居然可以喝冰牛奶不拉肚子，好开心。因为我是很喜欢喝，因为我很喜欢喝牛奶，我还给大家推荐这个最近喝的一个味全的一款，就很好喝的这个牛奶嘛。没想到就过了几个月，就一喝牛奶就拉肚子，哎，没有办法，就开始重新开始喝豆浆啊，这些
就那些避免过敏的。
哎，对对对，然后应该是在上两个月吧，我开始喝那个叫什么燕麦奶 啊， 就是啊，是这个跟年轻人学习嘛，喝一点新的东西。
嗯啊，这也是最近好像风口，属于那个就是
风口
产业的风口的东西。哎，你又赶上了，哎呀，
这个是被迫的，这个不是主动的。因为老喝豆浆就是不能满足啊，
老站在风口你不上树都不行了，哎呀，
不是，主要冷，主要还是冷、
所以喝下来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吧，还味道还不错。我其实喝了几个牌子的、其中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那个 Oatly， 那个中文叫什么奥麦利啊，很怪的一个中文翻译。
我自己因为不喝嘛，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燕麦奶到底是比那个普通的牛奶要贵多少。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以250毫升啊、这个来举例吧。这个
一次性
喝的奥麦利大概是9块钱吧左右吧、看你买多少包了、
就是、
9块钱。
对对对，普通的牛奶好像2-3块。
两三块。
如果什么特仑苏之类可能也就4-5块。是不是这个价？
反正比牛奶翻个两三倍了，
贵，对，贵蛮多的，
贵蛮多。当然有别的牌子，比如说伊利啊，或者别的又稍微便宜一些哈。
但有便宜很多吗？如果国产的牌子的话，
伊利它有一个300多毫升的，我买过，好像是4块钱左右吧，还能便宜挺多的。
但消费者的接受度好像还是你说的这个 Oatly 对吗？好像。被提及的程度更高一些，
是因为他切入的是从那个咖啡馆切入的嘛、本来是做一个咖啡伴侣的这个感觉他来切入的，
对、可
能我觉得可以稍微聊一下、聊一下这个 Oatly 这个公司，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就是在品牌的营销方面、我觉得他做了挺多挺好玩的这一个东西的、他们老板、不是老板、他们那个 CEO 还亲自做了一个很洗脑的那个广告、后期老师在这里帮我放一下。
好的，你好，这就安排。
哇哇 ，No cow， No No No， 哇哇 ，No cow， No No No。
就是一个很洗脑的这个什么哇什么 no cow 没有牛没有牛是吧？那你看它的商品名啊，其实它写的是燕麦露，哎，它跟奶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的主料是燕麦啊，对吧？就植物饮料嘛，就是跟那个豆浆是一个概念。
是的，
但是它整个品宣就很好，会让你感觉是一个酷的东西，包括它宣传的这个环保的理念，在它包装上。也是统一的，好像它是我唯一喝过一个品牌，就我喝了几个燕麦奶啊，它的吸管是纸的，纸吸管，
特别环保是吧？就是
特别
环
保，
对对对，
对对对对，贯穿这个始终吧，
对
而且其实这个产品在90年代就有了，那时候在这个诞生于这个瑞典一个叫做隆德大学的实验室里面，
是是。这个地方我去过，
博学的，
这个地方我去过，哎，没有其他的，就随便说一句，以为我要介绍吗？
哎呦，明年我们在瑞典做节目了，好吧？斯德哥尔摩的街头聊一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你都快。
啊，但是他一直不温不火啊，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直到这个在2012年左右，他换了。那个CEO 啊，就是刚才音频里面那个唱歌的那个托尼啊，他真叫托尼啊啊，然后他就从一个生产商转变为一个生活品牌的这么一个品牌的这种公司，从咖啡馆切入就做咖啡伴侣开始，哎，就火起来了。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其实是华润集团投资的，
嗯，
华润是这个品牌的第一大股东啊，嗯，占股47%几吧，就 IPO 之后，而且也是在去年5月份左右的时候上市的，燕麦奶第一股嘛，后面国内也有一些。燕麦奶的新消费的品牌出来，其实受这个品牌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有的。大家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赛道嘛，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嘛，
对
吧？那我做一个新消费产品，我可以把价格打下来一些。
是
啊，不过我也看到它有一些本土化的这种策略，
嗯，
比如说它在去年底就在马鞍山开了一家工厂，
对，
就是之后我们喝的这奥利可能就是从马鞍山生产出来的，
哦，
哎，国产化了，
就是
可以把价格打下来，
有望，对，有望价格上有一些优势。所以按照你这么说的话，虽然我没喝过，但是我感觉对这些素食类的这个产品的话，它其实除了本身它是纯素的这些原料之外，它包装啊这些，就你提到的吸管啊什么，其实全套都是走那个环保概念的，其实对它的这个受众来说啊，会更有一些吸引力。
是的，但是从 B 面对吧，另外一面来看，也有一些消费者可能在远离这些素食，主要是可能有一点是某些像你说的一些明星也好，他们这种优越感哈，打引号哈，
嗯，
就是可能比较感人啊，就赶走你哈。
对，非把我赶走，就是我其实会觉得啊，就不知道，可能是我比较偏有一些片面的这个感觉，很多的素食的一些品牌，尤其是餐饮啊那一些，就他会用一种洗脑式的宣传，就有点让人受不了。比如我以前去过一家。
举个例子。
连锁的，在香港的时候去过一家连锁的那个素食的店，其实挺便宜，离我当时住的地方也很近，嗯，所以基本上就特别适合当做那个家庭，就是晚上回去的食堂的那种，可能也就是你说的30-40块钱就可以吃一个餐，就还挺好的，又是全素的。
嗯，
但问题是他会在那个殿堂里面啊，就是反复的播放一些这个宣传片，就是宣传片什么类型呢？就是那种动物被残杀，就是什么老牛含泪，
哦，
什么什么动物滴血，就是那种镜头啊，血淋淋的镜头，就一直在那儿，然后跟你说吃素好，吃素好，就我已经在这里吃素了，你还要用这个来吓我，就感觉后来就是时间长了，就是感觉不想再忍受下去的时候，可能就换一家，就去的频率也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这样的这些不太温和的这些宣传方式，我是会觉得让人有时候远离素食的一个因素。
是不是会有一点这种逆反心理？
是的，就是因为消费主义会坚持认为嘛，嗯，就素食消费主义的人，就他觉得非素食的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无节制的过度消费观，所以对非素食的人来说，我就不同意。你觉得我这个我吃点肉怎么了？你就是觉得我是无节制的那一个。其实正常来说，就是营养的元素从两种都可以得到，就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就像吸烟一样，对吧？多少年对健康的影响要大多了，但是用一些很极端的那些方式啊，然后经济上的一些对它的一些这个收缩啊，其实也没有让吸烟者变得一下子减少非常多，所以也是一样。
是。是，比如说在有些地区，比如说放那种什么烂脚烂肺的图片，
对对对，很激进的那
个，没什么用啊。嗯，
是，对，我们不吸烟的人看到就吓到。
是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聊的这个素食某些餐馆的这种溢价了，
嗯，
对吧？
对， 其实素食的溢价就是不管是餐饮方面，就我们去那个素食餐馆，其实现在在大城市来说，素食餐馆的这个就拥有率啊，其实还挺低的。一般大城市像杭州、上海，可能就是每10万个人才有一家素食餐厅，所以就这个比例来说，
啊，
大概也是物以稀为贵的这个原理。所以你去吃的话，你就意味着你可能还是要付出比那个其他的餐厅多一点的钱，就它往往就不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选择，而是成为就偶尔啊，就是初一十五啊这样形式的那个选择。然后包括一些单品，就像你说的燕麦奶呀，还有一些橄榄油啊，就类似这种替代性的食品，其实也是走的比较高价一点，稍微有一点溢价的那个路线。
既然牛排也可以不放油，可以用牛肉本身的油脂，也很香，
对对对，
动物油本来就挺香的。
对对对，等你煎完那个100斤牛排的时候，我们应该举办一个庆祝活动，也算是著作等身的一位工匠了。
没，就是自己自娱自乐一下啊。我们最后可以聊一下这个，比如说跟营销有关的一些思考呗。
我分享一个，就是有一个去年的，因为现在已经是2022年，去年6月的一个纯素商业杂志的一个那个他做的一个研究的结论啊，他当时就是访问了很多这个素食主义者和那个非素食主义者，对于在超市里面那个产品的他选购的时候的一些偏好。然后很多的受访者呢就说，如果素食主义者就那些纯素的产品啊和传统的产品相邻的话，就是放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选那个纯素的产品。但如果就是它就是放在一个单独的区域，就有一些那个可能国外的超市吧，会把纯素的产品就放在一块儿，就给素食者的那一个区域，他们反而不太会愿意走到那个区域去买。就是实际上这个表示什么呢，就是更大的素食消费的市场实际上是在现在的这些非素食者当中，然后出于一些健康啊，那一些比较温和的那一些考虑，还包括一些环保的那一些考量的话，更有可能去购买那一些，而不是就是画地为牢，就把那个素食者圈在消费素食的人就绑在一起而已。
我觉得有一个挺好玩的，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们为地球好一点吧，所以卖你一个更贵的产品。我觉得这个逻辑是稍微我有一点其实看不明白的， 对吧？应该是应该有更多的品牌有竞争，然后大家可以让大家用嘴投票嘛，或者用脚投票去来真正的选择可持续性的，可以对我们这个地球这个环境更好的一些产品，可能还是一个更持久的这么一个东西吧。好，我们这期聊素食消费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听类似跟消费的新数据、新趋势有关的内容呢，欢迎订阅我们消费新知这档播客。每周五呢，我们会为你放送一期。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的讨论，欢迎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加我们听友群助手的微信消费007666。好，那期待在下个星期能够继续跟你在空中相遇。好，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